2026年7月12日，正道周茂伦牧师，题目：私欲怀了胎，罪就生发不止。撒母耳记下13章。
我们知道，在中国的文化里头，我们很在意关系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家知道吗？打小我就听家里人说，实际上在中国人眼里头，实际上最难的关系之一，就是婆媳关系，婆婆和媳妇，啊，所以他会有一句话，叫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。你听到这个话熬，什么叫熬啊？放在那水里煮啊，那叫熬，对对，肯定是不舒服的。为什么呀？这儿媳妇得咬着牙等着，要干咱以后你死了，将来我将来可以这样对我的儿媳妇，这样呢我的心里也平衡一些，啊，因为婆婆当时给儿媳妇立的规矩。要干年以后，婆婆走了，儿媳妇变成了婆婆，她在拿着那套规矩，过去婆婆如何的逼迫、辖制自己的儿媳妇，那如今呢，她照方抓药，也是这样对待下一代，这就形成一个非常奇葩的文化。中国人2000年、3000年过去了，这个婆媳关系。一直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紧张非常拧巴的状态当中，什么原因呢？我想呢，这个苦读做儿媳妇的时候，那个苦读是上一代的婆婆给她的苦读，她的这个苦读没有办法解决，这个罪没办法解决，她又把这苦读如数奉还给下一代，一代一代的变成一个英文说叫 curse 咒诅，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。那同样呢，我们的所有的罪都有类似的效果，就是这个罪，如果你不处理，它会一代一代的，一年一年的。传承下去，大家记住了，那个任何的罪不会自动的消失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要看一看，在撒母耳记里头，神是如何的神呢是如何的来给我们破解这个难题，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的解决这个难题，好不好 ？Vera 姊妹，你可以给我们读一下今天引用的经文吗？
撒母耳记下13章15节，随后暗嫩极其恨他，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，对他说，你起来去吧。撒下13章19节，他马把灰尘撒在头上，撕裂所穿的彩衣，以手包头抱头，一面行走一面哭喊。撒下13章21节，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。
OK， 谢谢大儿子们。撒母耳记下13章呢，讲的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故事，非常戳心窝的一个故事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大家知道大卫王有好多个媳妇，那其中呢，这个生了就很多的儿子，也有闺女。儿子里头最大的是叫什么呢？叫暗嫩。那以色列的很多传统跟中国有点相似，长子一般的立嫡立王都立长子，那暗嫩是最大的，正子当中是最大的。但是暗嫩呢， 就有一天看上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一下子就被她的美貌迷上了啊，长得太漂亮，太吸引人了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按照摩西的律法，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你可以不可以娶啊？大家知道啊，是不可以的，在律法里头说得很清楚。但是有的人会说，哎呀不对呀、啊、那个谁，那个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不是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萨拉吗？我想问大家，摩西那个律法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？
之后。
这个很重要好不好？那时候还没有律法，神从乌尔刚刚呼召这个那个亚伯拉罕出的时候，就带着他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也就是他的媳妇。那时候没有，既然律法没有出来，那时候就不能算作罪，大家记住了吗？法律就是这样的，如果法律规定了这是罪，你再去做你就犯罪了，如果法律没有规定那是罪，你做了也不是罪。这个我想让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问题好不好？那么当时呢，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，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，你不可以娶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妹妹。可是安娜不行啊，安娜一下子都迷上了，茶不思饭不香，睡都睡不下去，吃也吃不下去。这时候呢，他的伯伯的儿子，我们叫什么呀，堂兄，叫约拿达。这个人诡计多端，哎呦老弟，我怎么看你吃不下睡不着的，发生什么事了，告诉我，告诉哥哥。他呢因为关系很好，他就跟着哥哥说了，说我得看上我那个妹妹了。然后这个约拿达就非常聪明，还有智慧，是很狡诈。他说你就假装病了，你病了爸爸肯定来，老爹肯定来看你，老爹看你就跟老爹说，让叫他派你喜欢的妹子是吧，他妈来伺候你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得手了。非常狡诈，非常恶毒的一个诡计。得，终于有招了，马上就实施这诡计，就装病了。他一装病，大卫马上来看他，让儿子病了，爸爸来看他。哎，他就跟爸爸说：“哎，你叫我妹妹来，给我做个饼，我吃了就好了。”大卫也没多想，那就跟他刚才那个闺女说：“去，去照顾一下你哥哥去。”就去了，他们就去了。然后做完饭以后，把这个饼带回去给他吃的时候，他说你其他人都离开吧，不许在这儿。哎，房间就剩了他和他妈，他就把他妈强行奸污。他妈当时跟他说，你不可以这样，哥哥你不可以的啊，这不可以。但是怎么挣扎，因为他哥哥力气很大，最后他妹妹还说，你实在不行你求老爹，那意思老爹也会同意，啊，那也不行，一刻都不能等，我现在就要，就强行奸污了自己的妹妹。其实，安奈这是一个情欲，就是想占有。一刻也不能等，我今天我现在就把你占有了。大家记住了，这个情欲是不是爱呢？我不可否认，如果爱一个人会有情欲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情欲跟爱不是一回事。因为情欲，它的内在是要，内在想法是一种欲望，是一种占有，也是一种贪婪，它里头没有爱， 他的目的是我满足自己占有别人，然后利用别人占有别人，而且他一旦得到了以后他不会珍惜，他会弃之如那个破鞋啊，你种完以后就弃之如履是吧，就会扔掉的。而真正的爱他会，他不会这样的，真正爱他会尊重这个人，他爱哪个人他尊重他，他要保护他，甚至为了他愿意牺牲自己。举个例子，主耶稣，主耶稣是爱我们的，那主耶稣尊重不尊重我们？非常尊重我们，因为他是神，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如果他要强迫我们的话，他能不能做到？弟兄姐妹们，他要强迫我们信，能不能做到？我问大家，如果做不到，他还是神吗？但是他不强迫我们，相反，他给我们 free will， 给我们自由意志，你自己是吧？你内心自己真心去爱他，去接纳他，去渴慕他，追求他才可以。所以神希望爱他的人是一个有灵的人，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，而不是一个 puppet， 不是一个木偶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，神爱我们，他就尊重我们，给我们自由意志，那么他又保护我们，是吧？他说了，他下雨给好人也给歹人，阳光照义人照不义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他所有人的都爱他，保护我们，是吧？而且呢，他为我们日夜的祷告，他在说了，他在天上日夜为我们祷告，圣灵也为我们祷告，是吧？而且为了我们，他愿意牺牲自己。怎么牺牲自己？他以他的无罪代替我们有罪，他什么罪都没犯，他就愿意甘心情愿的上十字架替我们死。这个爱是真爱，而不是情欲，好不好？所以爱和情欲是两个事儿的。那么这个事儿犯了以后，我们看安娜是怎么做呢？他占有了自己的妹妹之后，他马上就嫌弃，15章15节这么说，随后安奈极其恨他，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，对他说，你起来去吧。他妈说，不要这样，你赶出我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。但暗难不肯听他的话啊，就把他赶出去了。刚刚把自己的妹妹奸污完了，马上就嫌弃他，恨他。然后呢，妹妹无论如何的苦苦哀求留下他，结果呢，他不干，安排人强行的把他驱逐出去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要知道，如果他留下的话，留在哥哥家，说难听话，这个丑事能盖住。但一旦出了这个门，等于把这个丑事广告公告于天下，大家明白吗？那对妹妹的伤害更大，是吧？你看，他犯罪能使人满足吗？我告诉大家，会。Immediately 就一点点，马上就没了，短暂的满足。然后罪之后带的是什么呢？羞愧。实际上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妹妹赶走？他内心是羞愧的，同时他有恐惧。他是以色列人，他懂以色列法律的啊，这个事情是得罪神的，他心中是有恐惧的。然后呢，他接下来他就把妹妹要赶出去的时候，他也是想推卸责任，或者说减轻自己内心的压力或者是负担，因为他看见自己的犯罪对象，他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，大家明白吗？刚刚把自己的妹妹奸污了，他肯定是心里不舒服的，看了等于内心他要受责备的，所以他把他赶出去也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，同时呢也看出他内心是多么的冷酷和无情。弟兄姐妹们，所有的罪的后果 这个内心的感受，基本上就是我在给大家列的，好不好？犯了罪以后要羞愧，大家记得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之后，神来了，他们干嘛去了？大家记得吗？找了一个，就是飞葛，就是那个树叶子，无花果树叶子折着那些害羞的地方，然后再藏起来了，是吧？那就害羞，为什么？以前他们见神随便见的，亚当在哪里呢？赶紧藏起来了，是吧？为什么他犯罪了？羞愧，同时也是恐惧。他知道他这么做，神一跟他说不可以吃，他吃了，他就恐惧嘛。然后神问他时候就开始推卸责任嘛，都是我，都是你给我那个女人，是他让我吃的，马上就推卸责任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恨无罪、弃绝罪？如果我们对罪的它的属性、它的后果没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，我们很难做到恨无罪、弃绝罪。那可悲的是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大卫怎么做呢？21节说，大卫王听见这事儿就甚发怒，很生气，发怒。但是呢，什么动作也没做，没采取任何的措施。大家知道，家里头出这么大的丑事儿，这个老爹居然就是发怒就完事儿了，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，管教措施、惩罚措施没有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大卫自己有没有？这是个奸淫的罪，大卫自己犯不犯？他自己说难听话，没脸去管教自己的儿子，是吧？因为他自己犯罪呢，丧失了属灵的权柄，这是一种权柄，他已经丧失这个属灵权柄。他要管的话，他儿子肯定说：“那你跟巴尔巴怎么回事？”你说他怎么回答吧？所以他就丧失了这个属灵的管教的这种权柄，心中的公义也没有了，根本就没公义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你自己的亲闺女啊，是吧？你心中有公义吗？如果你有公义，你能保持沉默吗？你能仅仅发怒拉倒了，不采取任何的措施，不惩罚，不管教吗？弟兄姐妹们，这同样是一个罪的后果，是大卫自己犯罪的后果。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丑事儿，接下来故事更加悲催。被羞辱的、被侮辱的、被奸淫的这个他玛的亲哥哥叫亚沙龙，这个家伙用中国人话说，隐藏的很深，还有城府。他跟他妹妹说：“你别言语，什么话也不要说，假装什么没发生。”他就能第一时间把事盖住了。那可能有人说，是不是他是好人，他选择饶恕原谅？没有，他把这个事记在心里头，他伺机要报复。但是他能做到发生这么大事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你可以说讲这个犯罪心理，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心理非常强大。他居然跟他妹说，不许哭不许闹，什么假装什么事没有，你就在我这住着。从此以后他就住在哥哥家，那个意思我来带着你，假装什么没发生。然后呢，心里盘算着如何的报复自己这个哥哥，是吧？两年以后他的心里想着这事儿，两年以后呢，哎，大丰收，剪羊毛。大家知道在以色列文化里头，剪羊毛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季节，收获的季节，祝贺的季节，吃吃喝喝的季节，大家知道吗？剪羊毛意味着丰收了，这个家里富有了，然后也要大宴宾客，哎，来庆祝。那你知道羊毛很值钱的，把它织地毯啊，做衣服啊，哎，很好的。那亚沙龙就心里盘算诡计，说：“我要设宴席，请大家一起来祝贺。”然后先请老爹，大卫说：“我很忙，我不去了，你别浪费那么多钱了。”哎， 他估计大卫不会同意，那你不能连续否认我两次，拒绝我两次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心里他是很聪明的。老爹，你拒绝了，你自己不来，那我求你叫哥哥来。大卫，你知道吧？刚刚自己拒绝不去，那他现在邀请让大卫吩咐自己的哥哥，就是强奸自己的妹子那个哥哥暗嫩来参加。大卫最后也拒绝不了，那就跟他说了。那王吩咐了，那个大公子也不好意思拒绝，也不大敢拒绝。按那的意思，老爹让他去，他就去了。去了到宴席上，直接就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，是吧？大仇得报，忍了两年。大家看见了吗？这个罪发生了。安奈自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，啊，把自己的妹子糟蹋了，当什么都没发生。大卫王知道了，只是发怒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但这是个罪，就在那儿，但是个罪，自己能消失吗？我想问大家，他不会消失的，好不好？这个罪不会自动消失，那个苦果，那苦毒在心里一直酝酿着，就好比有一个火山，这火山那个能量挤呀挤呀挤呀，直到有一天嘣就爆发了，是一样的。因为你没有解决它内在的这个东西，它一定会爆发的。所以苦毒这个罪，如果不被饶恕，不被弃绝，不被悔改所替代，那没有得到公义的一种处理，那么将来呢，他一定会发酵，一定会产生更多的罪，更大的罪。这个罪我们在旧约里有时候讲叫一个酵母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姊妹们喜欢做面食的知道，你要放点酵母，就一点进去，这种面团就发大了，大家知道吗？这个罪就是这样，没有不分大小，只要是罪，它就是一个小酵母，就把那个面团整个都给发了，所以你要处理的。罪不除，犯罪就不止。这个婆媳关系刚才说了，为什么解决不了？没有，如果这个婆婆说，哎呀，这个儿媳妇最后千年的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，当了婆婆之后想，哎呀，我婆婆当时对我的时候，我心里太难受了，啊，我感觉好压抑，我感觉 depressed， 我感觉都抑郁了。得了，我可不能这样对我的儿媳妇，哎呀，我受这茬子罪，我可不能再让我儿媳妇去做。如果她能够，她这么想的时候，等于相当于饶恕了婆婆这个事情，然后她内心得到释放，她就不会把这个给下一代。下一代的儿媳妇，否则话就是上千年中国的婆媳关系纠结了上千年，因为只有爱能斩断，而我们不知道怎么爱。这些事情到此并之后的事情是故事是怎么发展的呢？亚沙龙把自己的哥哥谋杀了，立马就跑了，跑哪去了呢？跑到外公外婆那去躺去了，啊，哎呀，他很聪明，那别人舍弃我，外公外婆是吧？他们不会舍弃我的，哎，跑到外公外婆那躺去了，哎，就是犯了这个我，那亚沙龙，我们这个这一章里头讲到了，上一章，这十三章，上一章讲到了大卫犯了奸淫罪，谋杀了八十八的老公乌利亚，是不是？然后这边呢，暗嫩奸淫了自己的妹妹，亚沙龙两年之后又把自己的哥哥暗嫩给谋杀了。 然后呢，亚沙龙也不敢在这待着了，跑到老爷老那儿去藏去了，亡命天涯，是吧？然后大卫呢就很有意思，大卫就开始在家里天天的悲哀啊、哭啊、思念了。你说这个家庭里头还有平安吗？弟兄姐妹，这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呢？虽然贵为以色列的王，但是已经没有了平安，没有了喜乐，啊！大卫前头犯了罪，奸淫罪、谋杀罪，他第一时间愿意认罪悔改，神已经饶恕了。我想知道，我想告诉大家，神饶恕了，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罪就没有后果了呢？有的，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是罪的后果。当时先知就告诉他了，从此以后刀剑就不能离开他们家了。然后你那个意思，你家里没有平安吗？是吧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今天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千万要小心，尽量不要犯罪，所有的罪都有后果。大卫的罪被饶恕的意思是说，你将来死了以后可以去天国，你仍然可以见神，是吧？你的属灵的生命还在，但是你的罪的后果你要买单。大卫自己说了，应该赔四倍嘛，那个比喻，他把唯一的羊，把邻居家的唯一的羊拿去杀了，招待客人。大卫说这个人太坏了，他应该赔四倍，因为旧约就是这么说的。结果他之后死了几个儿子，他因为他这个罪死了四个儿子，是吧？四倍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知道罪的后果、罪的威力是如此的可怕，我们就要警醒。固然我们如果犯了罪，神会饶恕，但是神的奴隶还在那，罪的后果在那，你在罪当中受的管教你要经受的，好不好？要经受这管教，所以我们要警醒。你们讲到这儿，我就想问大家，你们自己内心想一想，过去我们有没有因为放纵自己的私欲犯了罪也没有悔改？有没有因为别人得罪你，你这个里头的苦毒一直放在心里，就跟那个亚沙龙把那苦毒放了两年然后爆发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我们有些罪一直放在那儿想遮盖起来就是不处理？如果有的话，我告诉大家，今天就是机会，是吧？我们不要再拖了，我们马上今天此时此刻就是认罪悔改的最好的机会。因为只有我们认罪悔改了，那个罪的后果、罪的咒诅才能斩断啊，那中国的婆媳关系才能完全的扭转，是吧？不再是婆婆折腾儿媳妇，而是婆媳之间的关系非常的融洽，彼此相爱。因为无论前头的婆婆对我怎么样，我全部饶恕了。我过去做儿媳妇受那些罪，我不想给我下一代的儿媳妇，好不好？相反，我要给她祝福。好，用举手为大家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是的，无论在新约时代还是在旧约时代，所有的罪都是得罪神的，所有的罪都是有后果的。神啊，我们不要试图遮盖这个罪，因为罪自己不会离开，除非我们自己在神在人面前完全的认罪悔改，就可以斩断罪的这种咒诅，我们就可以因着神你的饶恕，我们就得洁净。神啊，就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，给我们这样的愿望，给我们这样的看见，让我们 今天此时此刻愿意在你面前完全的认罪悔改，因为你在经上说，只要我们认罪悔改，你就必饶恕洁净我们，我们在你面前就再一次成为洁净的人。神，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